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关于说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我讲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最容易想到的，以及在很多教会提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最常用到的，不外乎提到婚姻的事情，提到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原不相配。因为我们中国人好像相配的问题马上提到婚姻的问题。那么当然这段圣经是可以用在婚姻方面，不过我相信这段圣经不仅仅是用在婚姻方面，或者说最主要的它不是谈到婚姻的问题。那么事实上我们这几个月以来谈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阶段等于是这个阶段的一个结尾，也是一个高潮。因为整个前面所说的谈到这个地方，他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那分别为圣呢，就必须先有分别，然后才能够追求成圣的一个生活。那么一开头十四节，第六章十四节提到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它是一个吩咐，是一个命令，但是用一种负面的方式或者说消极的方面来表达说，你们不要跟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但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第七章第一节他又重复了这一次的吩咐，他换一个方式，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表达。他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分别为圣的生活，一方面是要分别，所以不要跟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但是要什么呢？他说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然后要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这两个的吩咐是整段圣经的一个头一个尾，好像是一个呼应一样。那中间的经文其实是提到从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从圣徒作为一个圣徒的身份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分别，然后另外一方面从旧约里面很多的应许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看一下第十四节，再看一下这部分，他提到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这边说和不信的人不要同父一轭，不信的是指谁呢？当然从字面上来看很容易想到的，马上第一个想到就是没有信主的，不是基督徒的。我们这些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的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也不要同父一轭。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还记得上次我们所谈的，谈到前面有一大段都一直在提到什么呢？提到保罗他作为一个使徒，他把福音传到哥林多教会，建立哥林多教会。那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却有一些人受到别人的怂恿，受到别人的一些可以说离间，或者说等等一些这种的行为，以至于他们对保罗好像有点排斥，对保罗有很多的怀疑。所以好像谈到那个的时候，在第六章的前面那一段的里面，你会发现他一再的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不是辩护，他是提到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们，然后虽然好像在整个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的过程中，他说好像是一种矛盾的，或者说叫 paradox， 就是一种叫做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那种情况下，他说什么呢？在那种情况下好像我们似乎不为人所知，第九节，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备却是不至于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他这样做一个见证，然后结束的时候是说，哥林多人啊，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你们自己的心肠 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来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讲完这句话的话，忽然间跳进说，你们信和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如果这个不信的是指着非基督徒，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是有点突然，他忽然转移焦点，忽然间转移话题了。所以因此这边所谓的不信的人，不一定是指的还没有信主的，不一定是指的教会之外的那些不认识神的非基督徒。这边所谓的不信的人，很可能是在教会里的，但是那些人却不接受保罗作为使徒，不接受他的教训，不接受他的一些很多关于真理的教导，甚至于在教会当中制造纷争，甚至于在教会当中怂恿了许多人来敌对保罗。所以他提到说，这些不信从神的人，那些人，因为保罗前面话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如果拒绝我保罗神所给我的这种福音的信息，你就等于拒绝了神。拒绝保罗等于拒绝基督，拒绝福音，拒绝福音就变成不信的人了。所以他要分别的是什么？他不一定是跟教会之外没有信主的人要划清界限做分别，他是跟教会里面挂名的基督徒，但是却是违背真理、拒绝真理、抗拒真理的人，他说你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你们不能同工，你们不能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为什么？你后面就会提到了，这个所谓信的跟不信的是如何，光明跟黑暗的是如何，义和不义的是怎么样，这个基督和比列，也就是撒旦，有什么相合，诸如此类。他用这个来对比，就是说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所谓的信徒当中，有一些不是真信徒的，他叫做不信的。当然听起来是有点矛盾的，怎么有叫做不信的基督徒呢？有这样的名称吗？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团契小组聚会啊，不是我们现在的教会，然后介绍新朋友，有一对夫妇刚从外州搬过来，然后就介绍，我们就每个人讲讲自己的名字啊，从哪个地方来的啊，然后谈谈信主的还是慕道友。每个人都介绍了，介绍到这一对夫妇的时候，他们两个想了一想，他说这个信仰状况呢，这倒是比较不好讲，不好讲。我们这不是很好讲吗？你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他说我两个都不是。哪有一种人也不是基督徒也不是非基督徒？那你是哪一类的呢？他说我是受洗的非基督徒。我说哪有第三类的，你不是基督徒你就不会受洗，你受洗怎么也不是基督徒，还清清楚楚知道。他说是，我很清楚知道我不是基督徒，可是我是清清楚楚的受了洗了，还有受洗证书的。那你不信怎么会受洗呢？哎呦，他说我到那一周去，有对美国老太太 老夫妇哈，对我们很好，真是很好。哎呀，真是我们在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了。最后呢，学校毕业了要离开了，那个老夫妇含着眼泪告诉我说，你们愿意受洗吗？哦，你说我们怎么能够违背这对老人家的那种好意了，对不对？人家不过要你下个水嘛。那你说不，我不信的。所以盛情难却，我们夫妇俩都下水了，受了洗了，受洗证书。哦呦，人家美国教会受洗证书又精美的漂亮的，差一点用框框把它框起来了，所以受了洗了。可是脑袋瓜子里很清楚，我啥都不信，有上帝吗？不信，创造不可能，耶稣基督，哎呀，没有一样信的，所以他是受了洗了，非基督徒。当然，毕竟他还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知道我是不信的，虽然我受了洗了。可是我们并不一定很清楚，我们并不一定很清楚，你周围的这些基督徒是真正信主的吗？当然有的时候一些事情的发生可以考验出一个人真正的信仰状态。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的时候，这边所说的人不要马上只想到非基督徒，有一些是基督徒，但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却是在信仰上在真理上是有偏差的。事实上你整段看完以后，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反而不是教会之外 的非基督徒，他说的，他强调的，他要分别的是跟教会围墙之内的假使徒、假基督徒。他特别跟他们说，这些人你要跟他划清界限，你不能跟他同父一轭。谈到同父一轭，他也提到说原不相配。其实相配也好，同父一轭也好，这都有一个旧约的一个背景。在旧约的立位记里面，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许我们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圣经上要提到这一类的事情。因为在立位记第十九章第十九节提到，他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来种你的地，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以今天来看，譬如说两种不同的料子做衣服，什么意思？混纺的。我们专门穿的衣服很多都是混纺的， polyester 这种人造纤维加上棉混纺的，别穿。如果到旧约标准来说不准穿，那今天我们都穿。当然旧约的律法到今天我们不一定去实现它，那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不要用两种的种子混在一起种啊！当然今天也许不会，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台湾有时候在耕作的当中，刚收完这个这批种子还没种下一批以前，先种点菜啊什么的，有点这样的意思。为什么不可以？然后他说这个这些牲畜牛羊啊这类东西，他说不要叫牲畜与异类配合，所以相配的那个配置，事实上在旧约圣经虽然还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用的那个字就是这边所说的原不相配的那个字。不同种的动物不要让它们相配。那当然同样也有人也许会提出质疑，哎，那骡子不就是马跟驴配的吗？可是中东也有骡子啊。那这边的教导强调是什么？其实主要的强调在这个的里面就隐含着一点点分别为圣的意思，在这个旧约的教导里面。所以种子你不要混在一起种，衣服的料子不要拿两种料子一起来织一个布等等。那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可能不太能够原来了解到原来当时的这些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含义。正如旧约中很多不洁净的物，不可以吃的物，以今天的卫生标准来看，不见得不洁净。因为这个旧约犹太人所说的不洁净的物，很多都是中国人爱吃的东西。鳝鱼是不可以吃的，为什么？鳝鱼是鱼，没有鳞片的鱼都不可以吃，鳝鱼不可以吃，鳗鱼不可以吃，哇，很多好吃的都不能吃吗？那不是从卫生的角度去看它的，它本来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物有一个属灵的含义，要让以色列人跟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有所区别，有所区别他们的生活的很多的细节，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教导。所以这边提到原不相配的时候，有立位记十九章十九节的这个字。另外呢，生命记二十二章有提到另外一个所谓的同父一轭的问题。生命记二十二章第十节他提到不可以穿他这边同样提到类似事情，从第九节说起，他说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跟驴耕地，两个不同的动物不可以 并用，不可以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所以就发现类似的东西，两种布料做成织起来的衣服不可以穿。那同时这边有提到一个，不要用两种动物牛跟驴一起来耕地。当然我说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含义，不可以掺杂，有一个分别的意思。但实际上当然你也可以了解，如果一条牛跟一条驴一条驴两个一起来耕田，很显然是不搭调的，速度不一样，对不对？重量不一样，搞不好两个会吵架。当牛跟驴怎么吵不知道，鸡同鸭讲怎么讲我也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搭调的，所以从常识判断你就知道用牛跟驴怎么一起耕地呢？但是他特别要吩咐，不是从常识判断，是有一个属灵的含义。那放在这里的时候， 不能同父一轭的意思，强调的，我说过，很多人把这段圣经应用在婚姻关系上，因为婚姻关系好像一起来负轭，一起来面对人生的许多的问题，当然可以，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一种固定的关系，譬如说是婚姻关系。还有些人用这段圣经来说，基督徒不可以跟非基督徒合伙做生意、开餐馆、开公司，因为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不能一起去银行贷款，然后 cosign。 这边在说这个吗？还是一些所谓的社交关系，譬如说同父一轭会不会在一起，那我们可不可以跟别人参加一个什么高尔夫球的学会啊，或者是这个或者那个。其实关键的问题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的意思，是一个身份上的认同。如果你们跟他有一个关系，以至于你等于认同了对方的价值观，认同的对方的某一些的观念的时候，他说不要这样做，因为你们不相配，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所以是一个身份的，是一个价值观的认同，多过于说是一种什么合约的关系啦，甚至是婚姻关系。当然婚姻关系的里面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婚姻关系当中牵涉到夫妻两个人的价值观等等，所以婚姻关系跟这个关系的密切性比较大。那么是不是不能和我做生意呢？等等这些问题你要考虑到一些状况。但这边所说的强调的不是那种的一般的社交关系，也不是一般的合伙经商的那种问题，可以或不可以，主要的重点不在那个地方。那么重点是强调在价值观跟身份上的认同。那因此在教会中，当你侍奉的时候，如果你跟你同工的人，你很清楚的明白在真理上，在许多的方面是保罗所列为的叫做不信的，你要跟他怎么样划清界限，否则的话在这方面你就会产生一个混淆，这样的话叫做不能同父一轭，因为下面所列的义跟不义的如何如何，光明跟黑暗如何如何，这个对比就表示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是不能认同的，必须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一个分别为圣的。那么同时再回过头来说，为什么主所说的我们跟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所强调的很可能不是指的非基督徒，而反而是基督徒圈子里的一些在真理上很明显的有偏差而且拒绝悔改的呢？因为哥林多后书这边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不多久以前我们谈到哥林多前书，保罗曾经在第五章提到一些事情，因为第五章谈到教会里面有些人犯了奸淫的罪，保罗严厉的责备他们，然后在整段的教训快结束的时候，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结语，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切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是弟兄的，但是却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二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很严厉的哦。他说，没有信主的人，他可能是奸淫的，可能是勒索，可能是怎么样，我们完全不能跟他们相交吗？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参加一个婚宴的时候，一坐同一桌，哦，隔壁就是一个黑手党的，你怎么办？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不跟你吃饭了。保罗反而说，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都是犯罪的，如果我们要跟他们划清界限的话，除非我们离开这世界，否则你没有办法。但是保罗却说什么，若是有称为是弟兄的，信主的被称为是弟兄的，他如果是各式各样犯罪的，包括行淫乱的， 包括是贪婪的，包括是拜偶像的，或者会喜欢辱骂人的，甚至是醉酒的，或者勒索的。他说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人与他吃饭都不可以，那就很严重了。所以你去婚礼旁边坐个黑手党的，你可以安心吃饭，没问题。旁边有一个假弟兄，你赶快站起来就走，你吃饭都不可以。所以当然我不记得我上次有没有提过，在台湾曾经发生过一件事，不详细说名字吧，不过反正有个政坛，台湾政坛一个很有名的人，那他曾经是台湾长老会某个教会的长老，当时已经不是长老，不过他曾经做过长老，被称为是长老会的弟兄，可是他有婚外情，而且是公开的，二十几年了，谁都知道了。然后呢，有一天国家来一个什么学美国的，叫做国家祈祷会，国家祷告会，他做主持人，因为是做到高官的嘛，然后请牧师来，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就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引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样的人他称为是弟兄，还在某个教会做长老，然后有婚外情有二十年死不悔改，这样的人与他吃饭都不可以。我要去参加你的餐会吗？他说早餐祷告会嘛，这个饭我不吃。哇，在台湾也引起很大的讨论。其实我想那位长老拒绝参加这个餐会，我想他是对的，这是叫做称为是弟兄的却是淫乱的。二十多年，当然最近他就把他的原配休掉了，然后就把这个已经同居了二十几年的小老婆娶进来了。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弟兄，自称是信主的，却是明知故犯的行淫乱、贪婪的，甚至我说辱骂，我们觉得说哎呀那个人脾气不好，常常会乱骂人，可是保罗说的可是不那么轻松的，自称为是弟兄的却是辱骂人的，却是这样却是那样的，他说要与他不要相交，甚至连他一同吃饭都不可以。你就知道圣经中似乎有两种不同的标准，但其实不是两种不同的标准，是一致的标准，只是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可能犯了这样或那样的罪，不是这不是罪，这是罪，但是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或者在因为没有信主缺乏生命那种更新的能力之下，以至于犯罪的。那反而耶稣跟税吏吃饭，耶稣跟妓女做朋友，带领他们信主，他没有跟这些人划清界限。法利赛人是跟这些人所谓的罪人划清界限的，但是耶稣能够接纳税吏，接纳这些妓女，接纳一些所谓被称为罪人的人，耶稣却严厉的责备在宗教界里面担任高位的祭司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好像是不是有两种面孔吗？不，其实这是一致的，这是公义的，因为他知道那些人站在宗教的地位上，他明知而故犯的，所以耶稣对他们态度是严厉的。所有的使徒不单单是保罗，你看彼得的书信，你看犹大的书信，你看约翰，觉得约翰二书他都写得非常清楚的。约翰曾经在约翰二书说，有一些人他们是拒绝真理的，他说这样的人如果到你家来，不要接待他，不要问他的安，因为你问他的安就跟他的罪有份，不可以问安。你想说不管他怎么样，他也是教会里面的嘛。可是约翰是说，如果这个人是自称是信主的，但是你知道他的信仰是有偏差，而且他是明知故犯的偏差，你问他的安，你就在他的罪上面是有份的，所以连问安都不可以，也不能邀请他到你家来住，因为当时是没有旅社的，常常会接待一些所谓巡回的一些传道人。他说你要知道他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要接待他，不要问他的安。所以整个的圣经里面不是保罗一个人，所有的使徒基本的教训是一致的，反而要跟什么样的划清界限，就是名义上称为是弟兄，名义上称为是信主的，但是他的行为他的信仰在真理各方面有明显的偏差，他也知道，但是是不愿意悔改的。保罗说要划清界限，因为你们和不信的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样。然后下面他就提出了一些对比，这边提到五个，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又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很明显的，好像是黑白的一个对比。那么所谓义的，所谓光明的，所谓基督的，所谓信的，所谓神的殿，这一类都是指真正属于神的。那另外一面的，所谓不义的，当不义的这个字，英文有很多圣经翻译成 wickedness， 就是一种邪恶的，不只是不义，好像给人觉得义是好像是完美的，不够完美而已吗？不，它是邪恶的、黑暗的。比列是一个撒旦的另外一个别名，别名。那么在圣经当中很少用，这是少数少数的几次用到用比列这个字，不用撒旦这个字。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的一些某一些团体当中，包括在死海边上的昆南那个社区里面，他们的文献中会常常出现比列这个字。所以比列意思就是撒旦。基督跟撒旦有什么相合呢？然后信的跟不信的，神的殿跟偶像，真神的殿跟拜偶像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合呢？那么所谓的相交，所谓的相通，所谓的相合，所谓的相干，最后所谓的相同，这一些我把英文列在这里让你看，就知道说它的原文的意思有什么样能够表达出来的。其实第一个跟第四个那个相交或相干，英文都翻译成 partnership， 其实就是一个伙伴的意思，同伙，做伙伴。义跟不义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伙伴的关系呢？第四个是提到信跟不信的，也是不能同样做伙伴，就好像这边所说的不配，所以不能够同父一轭。同父一轭就是 partner， 一个伙伴的关系。光明跟黑暗怎么样能够相通呢？就是所谓的 fellowship， 一种团契的一种交通的。然后基督跟撒旦有怎么可能会所谓的 harmony， 所谓的和谐呢？所谓的和谐，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可以联合在一起相合？这一切的东西提醒我们，为什么特别在基督徒当中好像圣经的教训，包括保罗的教训，特别强调一个叫做分别，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概念。因为原因在这里，在教会的里面，这群被称为是基督徒的都是蒙召的，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叫做蒙召。我们蒙召不是说去担任一个工作，像传道人叫做蒙召去做传道的，去做牧师。我们在说的蒙召有一种是一般性的，所有的信徒都是蒙召从罪恶当中出来，成为神的儿女，领受圣灵的祝福，然后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都是蒙召的，也被称为叫做分别为圣的，跟这世界是分别为圣。但是在这个分别为圣的团体当中，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是掺杂进来的假弟兄，甚至是带头的叫做假使徒、假先知，这些就会使得这个分别出来的新的这个团体，有时候圣经上形容好像一个面团一样，新团。这个当中如果有笑，通常有时候圣经上把笑比喻为罪，虽然笑不一定都等于罪，但是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特别提到，如果有一些旧的笑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就会使全团都发起来。也就是说，一个新的面团，因为有笑的污染，所以整个就会发起来，会跟着就变质了。所以圣经上你会常常看到，似乎，但确实也是如此。神对于所谓的分别为圣的团体，神格外的严厉，对里面的罪格外的严厉。那么外邦人犯同样的罪的时候，神有的时候还有点宽容，给他们一段时间的悔改，一直到罪恶满盈。否则的话呢，但是在团体里面的，譬如说我们从旧约看起来的话，你会发现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进攻耶利哥成功了，然后有一个亚干贪恋一些财物，所以约书亚吩咐说，所有那些人的财物你没有一样可以拿的。亚干偷偷的藏了一些，结果呢，这个故事的最后，亚干被认出来了，神亲自带领认出亚干，最后亚干用石头打死。 那你说他是有点贪心，他在十诫是犯的罪，贪心没有错，那么这个罪大到一个地步要用石头打死吗？今天会有任何一个人偷窃了一些东西就把他打死吗？问题不是在于那个偷窃，神有明确的吩咐说不可以拿耶利哥城里面的任何的东西，而他拿了，不仅仅是贪心，他也等于是违抗神的命令。可是另外一件事情，神要一开头让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知道，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群体，我吩咐了什么你们就得遵守，而且不要跟这些世界的东西有沾染，耶利哥的东西不要拿。所以这个分别为圣的概念一直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非常明显的凸显。有时候神在为了这件事情施行审判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需要这么严厉呢？就是因为神看这个他的群体非常的宝贵，他盼望神所分别出来的这个分别为圣的群体能够保持他的纯洁，保持他的纯正，所以神会用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什么圈子里面的，不是圈子外面的，圈子里面的罪恶，神常常是用严厉的方法来对付他们。那当然在出埃及的过程中，摩西带领他们的过程中也曾经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例子。那么在民数记就有提到，在沿路的过程中有一次有一些人叛变，实际上这些叛乱的人就是跟摩西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摩西本身是利未支派的，利未支派当中亚伦就他的哥哥的后裔可以做祭司，其他的利未人不是属于亚伦的子孙会服侍那时候的会幕，后来当然就是圣殿，所以他们是特别被拣选出来服侍神的人。可当时就有一些利未人起来叛变，然后说为什么只有你摩西，为什么只有你亚伦，你们好像相关的人你们可以在这个整个团体里面是做头的，为什么我们不行，就产生一个叛变。那么在那个叛变的里面一样，如果你了解民数记的故事的话，也是一个在我们看来是令人非常感到毛骨悚然的那个一幕。最后摩西要求那些要好像来这个叛变的那些人，他们说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向亚伦的后裔可以向神献上这个献香啊？摩西说好，每一个人拿着你的香炉，每个人拿一个，有250个人，250个人起来要反对摩西跟亚伦。亚伦拿着他的香炉，另外250个人拿着他的香炉，他说到会幕去，于是每个人拿了香炉没有点上火。然后这个摩西吩咐所有以色列的百姓跟这些人你要分开，免得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你们会遭到池鱼之殃。于是所有的人离开那些叛变的人的帐幕，然后圣经上记载就在那一刹那摩西说，若是这些人他们离开这世界，他们死亡的时候像世人一样的话，那么我摩西就好像不是神所差遣。一说完地就裂开，200多个家族的人全部整个地裂开的时候好像进入地狱一样，就直接堕入，那地裂开然后合并起来，几百个人就消失掉，然后火降下来，那250个拿着香炉跟亚伦要对抗的人全部被火烧死。哦，你看到旧约那一幕的话是非常恐怖的一幕，但你说神为什么要那么样的严厉？是旧约的神脾气很大，好像看不见神的慈爱？不是，因为在他的群体中，那个分别为圣的群体中，神为了格外的珍惜要保守这个分别为圣的群体保持圣洁，所以神对于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些犯罪的人、顶撞神的人、试探神的人，神的审判是格外的严厉的。这叫做落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手中是可怕的，这圣经上的意思在这里。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新约里面使徒行传我们也记得 撒非拉跟亚拉尼亚这对夫妇，因为当时教会当中很多的人受的圣灵感动，愿意变卖一切家产凡物公用，得到众信徒的称赞。这对夫妇亚拉尼亚跟撒非拉，他们也很羡慕得到信徒的称赞拥护，所以他们也想要做一些好像好事情，又舍不得把全部的家产卖了都奉献给教会，所以他就变卖了家产，然后一部分捐给教会，一部分收为自己。那么收为自己没有问题，但他跟教会讲的话是全部都奉献了。但是圣灵就启示了使徒彼得，当这位夫妇把钱送到教会来的时候，太太没有进来，先生进来了。当他把钱奉献在使徒的脚前，也表明这些钱就是他们变卖家产全部的钱的时候，彼得就说了，这是全部吗？他说是全部，在肯定。彼得就说，你是在欺哄神，不是欺哄人。房地产是你的，你可以不卖，要卖不卖随你，甚至你要卖了，你要奉献多少给教会也都行。但是你为什么变卖了家产，私自留下几分，然后又告诉教会说你是全部的家产都变卖，你是欺哄上帝。一说完，亚拿尼亚当场就倒闭，就死了。然后教会的年轻人就把他拿出去抬了。几个小时之后，太太进来了，撒菲拉进来了，她完全不知道她丈夫死了。彼得就问她说，房地产卖了？对。就这么多钱？对。彼得就说，你在欺哄圣灵，你这样做是在欺哄神，不是欺哄人。刚刚年轻人把你丈夫拿去埋了，他们刚到教会门口，他们也会把你抬出去埋掉的。一说完，撒菲拉就嘣死掉了。一天之内两个人死了。这是初期的教会，那时候圣经上的描述，看见他们的见证感动周围的人，很多人信主，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一天天兴旺，人数越来越多。在这么多好的情况之下，忽然间发生一个这个悲剧，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死了。一样，当你看到新约圣经，看到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也会心里觉得不太了解，神为什么这样严厉？神不是有爱吗？这对信徒好歹他们是有热心，也愿意奉献一点钱嘛，虽然有点贪心，或者有点贪图虚浮的荣耀，种种的原因做了这样的事情，可神为什么这样严厉的当场就格杀两个人？从旧约到新约，你会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你要了解，要体会一件事情，神看分别为圣是非同小可的，所以神在他所拣选出来的这些他的百姓当中，神特别要分清楚这个跟那个，义跟不义的，黑暗跟光明的，基督和撒旦的，信和不信的，属于神的殿跟属于偶像的，要清清楚楚的分开，这叫做分别为圣。所以因为什么？因为十六节的最后，后面他说了一句话，因为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当然个别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当他强调我们的时候，就是指群体，整个教会，整个信徒在一起的是一个神的殿。你怎么能够容许神的殿里面同时摆一个偶像呢？所以他说不可以混在一起的，你不能容许神的殿里面有任何的掺杂。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教会，基督徒的在一起，我们整个是属于永生神的殿。那当然这个方面后面就引申出来了，有一些应许，有一些吩咐。应许是一个祝福，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第一个应许是在第十六节的最后提到说，他引用旧约圣经的这个利未记26:11-12，他这边说，我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就是神所选召出来的分别为圣的一个群体。 今天就变成新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些信徒。他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你会发现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神跟基督徒整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从这段圣经你会看见他所谓的信跟不信的在哪里，是在以色列中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中间就有很多旧约圣经常提到叫闲杂人，这些人常常会带头发怨言，带头惹是生非，然后去试探神。他们这些闲杂人有时候走到一个地方会闲说，虽然每天早上神用奇迹神迹奇事给他们玛纳吃，吃久了再好吃的也不好吃了，他们怀念埃及的韭菜黄瓜。我说这非常像中国人，你到旷野有的吃就不错了，哎呀黄瓜真好啊，韭菜炒肉丝，哎呦真好哦。然后又嫌没肉吃，因为那个好像每天吃素的嘛，吃那个玛纳，哎呀嫌没有肉吃，嫌没有韭菜黄瓜。这些叫做闲杂人，是在这一群出埃及的人群当中的。所以一方面神就宣布他这样的一个应许对以色列人来讲。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26章他那段本文的话呢，他11节跟12节，神曾经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为折断你们所负的轭，使你们挺身而走。他这一切的事情是神的一个应许，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我要住在你们当中，而且我要在你们当中行走。所以他提到一个帐幕，立我们的帐幕，立你的帐幕。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哥林多后书这边是提到说居住，因为帐幕跟居住是一个名词跟动词的。所以你知道约翰福音提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或神与我们同住，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当中搭帐篷，你知道。所以帐幕是一个名词，搭帐篷这个动词可以翻译成叫做居住。神说我要在你们当中居住，我要在你们当中支搭帐篷，我要跟你们一起行走，同住同行的意思。这是神的应许，但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与神同住都与神同行，所以他后面才会有一个要分别出来。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后面又提到什么呢？他提到一个吩咐，吩咐是什么？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从他们中间出来，他们是什么人呢？当然这段圣经是来自于旧约以赛亚书52章。以赛亚书52章的时候是提到将来以色列人会被俘虏，而且被俘虏到巴比伦。所以在以赛亚书52章那边是提到这些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人将来有一天会蒙救赎，会出来。那出来的时候呢，以赛亚书52章第11节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中间出来。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于急忙，也不至于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他提到说从巴比伦出来，那么哥林多后书提到说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他们是谁呢？当然第一个，你从巴比伦出来，你可以说离开巴比伦这座城，离开这些巴比伦人。那从犹太人来看的巴比伦人是什么人？当然就是那些不信主的、拜偶像的等等等等的，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为他们是拜偶像。但是当他说从他们中间出来的时候，当他们说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我深信也包含一件事情，当他们寄居在巴比伦一代又一代以后，也有很多犹太人已经完全认同了巴比伦的文化、巴比伦的宗教、巴比伦繁华富裕的生活，他们就留在巴比伦了。所以以赛亚说当你们被救赎的时候， 出来，离开巴比伦，离开巴比伦，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其实不单单是对巴比伦人，也对于那些眷恋于巴比伦的荣华富贵的犹太人，以赛亚说出来跟他们有分别。所以你会发现犹太的人，以后有机会，如果我们谈到以前我们谈过尼希米记，以后你谈到以斯拉记的时候，谈到被掳归回，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了。当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怀念他们的家乡。诗篇137篇，他们说我们住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哭了，我们的敌人要我们唱我们西安的歌，故乡的歌。他说我怎么能够在异乡，在被掳之地唱我的故乡的歌呢？他说耶路撒冷啊，若我忘记你，宁愿我的弹琴的手忘记技巧，宁愿我的舌头贴住上膛，就说发不出声音来。他们怀念他们的家乡。可是等到被掳了50年了60年了70年之后，他们可以回去了。你看看以斯拉记回去了多少人呢？不多，2-3万而已。被俘虏了多少人呢？几十万、上百万。所以在被掳了这么多人当中，当那天说可以回去了，多少人回去？多少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多少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呢？当时波斯王的下令说，任何人心里有感动都可以回去，你们可以回去重建你们的圣殿。就2万多的人回应回去了，大多数的人就继续留在巴比伦。因为几代下来了，他们的事业在那里，他们的生意在那里，他们的一切都在那里，他们也可能也认同那边的文化，他们孩子可能讲巴比伦文比讲希伯来文还好，一切的一切他们就留在那里了。以赛亚说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当释放的消息来了，你们可以回归的时候，出来，从他们中间出来回去。你就可以了解，应用到今天的话呢，这些所谓的巴比伦人，所谓的出来的那些他们，要分别的他们，未必是没有认识神拜偶像的巴比伦人，未必是教会围墙之外没有信主的人。当然在很多事上我们也要跟他们有所分别，但是也同时需要分别为圣的是那些同样是犹太人，同样被俘虏的巴比伦，但是却舍不得离开巴比伦的，被称为是弟兄的，被称为是信主的，然而却走世界的道路的，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要这样做以后，然后才有什么？然后才有三重，又来三个祝福。这三个祝福是什么呢？第一个，你们这样做我就收纳你们；第二个，我要做你们的父；第三，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个三个的祝福，其实在旧约以西结书20章34节、撒母耳记下7章14节，还有以赛亚书43章第6节，他把这些通常放在一节，好像神在一次讲了，其实在不同的经节讲。也就是说，当我们蒙召，当我们认识神，也受了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愿意走一个分别为圣的道路的时候，神的应许是我们要成为神所悦纳的子民，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其实这跟前面的祝福好像很相近，对不对？他要住在我们中间，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不过当神做我的父，我做他的儿女的时候，我想是更个人化，更亲近的一个特别的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也明白，在这样一个世界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即便在教会中我们都觉得很为难。为难在哪里？很多人情的问题是很难割舍的。哦，有一些信徒他犯错了，没有错，那他也明知故犯，那怎么跟他划清界限呢？这怎么说呢？今天的教会，华人教会也好，西方人的教会也好，普世的教会一样，你会发现为什么罪恶会存在教会之中，为什么有一些信徒会做出一些连不信主的人都做不出来的邪恶的事情呢？就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明显的分别为圣， 不能够跟这样的人有一个划清界限，以至于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孝在发作的时候，酝酿的结果是越来越恶的。第二个，分别为圣，在圣经上有时候提到，包括哥林多前书，当保罗说把那样的人赶教会中赶出去的时候，重要的不仅仅是赶出去，透过一种分别，透过一种隔离，当然彼此都是一种心灵的痛苦。如果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在教会很久，你也认识他，然后为了某些事情，然后很明显他犯了错，拒绝悔改，赶出教会，不要跟他来往，对你来讲当然也有点痛苦，觉得哎呀，多年的姐妹了，多年的弟兄，这样子怎么样，对不对？对他而言也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压力，肯定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个痛苦或许可以使他悔改，以至于他能够得救。你不让他经过这个痛苦呢，你纵容他的结果是让他在永恒里灭亡。就跟我们做父母的管教孩子一样，你打孩子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说打在儿身，痛在良心，对不对？所以哎呦，那有的妈妈就觉得哎呦，那也别痛，你也别痛，我也别痛，那就是儿啊，你不乖哦，妈妈不喜欢你哦，所以拿小手心来摸一摸摸一摸，要免得你痛他痛，对不对？结果你也不痛他也不痛，孩子呢其实很好玩，所以呢小的时候偷吃饼干，长大了侵吞公款，如果在中国搞不好枪毙了。所以你是从小的时候要好好管教他吗？当你打他的小屁股的时候，他疼你也疼，他哭你也哭，可是这一个痛苦却能够使他学会不要做这种事情，他从小学乖了，长大就会成为正直的人。但你从小纵容他的话呢，这个罪恶就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谈到把一个人赶出教会的时候，他的目的在这里不是发泄心中的怒气，不是做这个不是做那个，他说他甚至用一句很严厉的话，我已经在祷告中把他交给撒旦了。哇，这个话好严厉啊！有一次到个教会，他们叫我问题解答，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保罗是谁啊？他有资格把一个人交给撒旦吗？他又不是上帝。可是你不要忘记，保罗写下书信是圣灵的感动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出于圣灵的感动的。我说保罗还不止说一次呢，哥林多前书说过把那个人交给撒旦，在提摩太前书他又要把另外一个人又交给撒旦了，好像保罗常常把一些人交给撒旦的。交给撒旦什么意思？他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蒙恩就得救赎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之下，好像有一个保护伞，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的。当这个人被赶教会的时候，他就离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他就暴露在魔鬼撒旦的权柄之下了。所以叫做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离开教会，赶出教会，脱离这个耶稣基督宝血的这个保护，意思在这里。所以他一出去，当然魔鬼的攻击等等，他说或许他的肉身受苦却能够灵魂得救。这怎么得救？赶出去他才能得救，赶出去受了苦他会再回来，回来就得救了。那你不赶出去，他在这儿他以为他得救了，他以为没事了，完了，永恒中他灭亡了。这确实我们这种虚假的爱心造成的结果。真正的爱必须管教，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圣经上一些教训我们必须能够深刻的明白，才能够懂得怎么样去平衡的去实践这些真理，平衡的去实践所谓爱心的教导。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用一种人的方式，人的思想去表达爱心的时候，往往适得其反，我们的爱结果是毁了一个人。但是当我们有的时候靠主的恩典，按照神的吩咐，好像要实施一些叫做审判啊，所要的责备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一种真正出于神圣的爱。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边所要提醒，所要教导。所以从旧约的里面的应许，旧约里面的吩咐来看，神 给我们一个核心的吩咐，那是在第十七节，就是说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分别，然后不要沾染这些不洁净的物，这个吩咐。可是这个吩咐的前面是应许，这个吩咐的后面也是应许。应许什么？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当然最后第七章第一节，他再一次重复最初第六章十四节所提到的那个吩咐，换了一个方式，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有这等的应许。什么应许？就前面所说的，其实有这个两次的应许。第六章十六节的那部分提到说，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以及后面第特别是十八节部分的应许，就是他要收纳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应许，他就强调说，我们就更是应该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然后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第一个他提到洁净自己，或者说自洁。自洁这个字，事实上在保罗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也提到提醒提摩太，他说要自洁。我觉得那段圣经，跟我们这一节有一些呼应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如果你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这位做神的仆人、做传道人的提摩太，他提醒他什么？我们从二十节看起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一段里面提到两个字，跟我们刚所读的哥林多后书有类似的地方。一个是谈到自洁，这个字跟哥林多后书有同样的提到的。第二个，成为圣洁，这个字也跟哥林多后书提到，最后使得我们能够得以成圣，那个字也是一个相同的。保罗提醒提摩太是什么呢？他说，在有钱的人家、大户人家，有各式各样的器皿，有金的、有银的、有木的、有瓦的，材料各有不同。那么有的是贵重的，有的是卑贱的。当然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第一个直觉的反应，贵重的是什么？金器、银器。卑贱的是什么？木器、瓦器。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分得很清楚，生女儿弄瓦，瓦器；生儿子弄脏玉的。所以呢，难怪中国到今天还是重男轻女，农村里面的女孩不是淹死的，就是剁掉了，或者是没了。但是保罗在这边难道是说，一个人天生的资财是金的银的，他就是贵重的吗？天生的资财好像是木的是瓦的，就变成卑贱的吗？保罗强调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材料。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他就变成贵重的器皿。只有贵重的器皿是一个圣洁的器皿，也只有圣洁的器皿才是合乎主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要的是什么？洁净的，要贵重的器皿。可是贵重的却跟材料不一定有关系。所以以前如果你听过我讲过，我是看来了一个故事，我想也是真的。有人去英国伦敦苏士比拍卖场去买了一个纯金的皇帝用过的一个壶，如获至宝，在家里做了一个大壁炉，把它供起来，天天去展览给人家看，我有一个皇帝用的黄金的壶，哇，好得意啊。有一个中国古董专家来了，中国人，看了两眼，然后他请他鉴定，怎么样，是不是真的？真的，皇帝用的，对，那个章没错，有什么意见？收起来。为什么收起来？黄金的，皇帝用的，不摆在这个亮相，收起来干什么？他说，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把这个亮相的，什么东西不能亮啊？哎，讲不清楚，那个人带英文也不太好，或者说翻译成英文就怪怪的。晚上的湖，夜湖，夜湖，夜湖，那英国人也不懂你们中国人晚上干什么的，皇帝晚上干什么？拿这个壶，那肯定不是喝咖啡的。 讲了半天才知道是尿尿的壶，啊，哇，几万英镑去买一个黄金做的皇帝的尿桶。所以说，你怎么拿尿桶拿在那个酒柜里面那么亮相，然后每天在秀给人家看的？这叫做卑贱的器皿。我说，如果哪一天，如果这个英国人是真的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哈，如果是我，化学学多了，我拿盐酸把它洗一洗，清洁剂洗干净，然后高温杀菌，保证清洁无菌，然后下次机油酒会我拿出来装鸡尾酒。但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干这种事。如果我是中国人，哎，我也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的话，你怎么洗，我绝对不会喝里面任何东西的。因为在我的心目中，那是个卑贱的，就算是黄金做的，也是卑贱的黄金，对不对？我宁可十块钱英镑去买一个瓦器，乾隆皇帝喝茶用的一个茶杯，瓦的嘛，陶瓷的嘛，或者一个木头的一个扇子，啊，都是贵重的。为什么？皇帝用的扇子，哎呦，这吹出来的风，乾隆皇帝吹过，我也吹过了。材料不是问题，自洁，自洁。你若不洁净，就成为卑贱的，什么材料都没有用。今天神所要用的人，这篇圣经上的话，保罗的提醒是这样的：提摩太啊，不在乎你的资质如何，不在乎你的天赋才干如何，不在乎你的出身，不在乎你的学问，一切都不重要。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人若自洁，就蒙悦纳，你就能够行各样的善事，神所预备的。若不是如此，你就白白糟蹋了你任何一切的天赋才干，就算是黄金做的才干，到神的手中，如果你不是自洁，你不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神的手中，神的眼中，你毫无价值，你就成为卑贱的器皿。那后面就提到说，我们要成为圣洁。怎么样成为圣洁呢？22节，在提摩太后书2:22说什么？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成圣是一个过程。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承认他的宝血是为我而流，遮盖我的罪，我因着信我就被称为义，神就算我是义了。那是 once for all， 因为叫 once for all， 一次完成永远成就的事情，刹那之间我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信徒因信称义只是属灵生命的起点，不是终点。从那天开始，我们就要过一个成圣的一个生活。成圣却是一个过程，是一生之久的事情，要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怎么样成圣呢？第一个，你要逃避；第二个，你要追求。不然只有逃避不追求，好像你的心有个真空状态一样，你把一些罪恶都丢掉了，但是没有东西进来。所以这段时间师母在教灵修生活，就是怎么样让主丰丰富富的、丰丰满满的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必须有所逃避的，我必须有所洁净的、除去的，但也必须有所充满的，两个都需要。我必须逃避什么？逃避少年的私欲。什么叫少年的私欲？年轻人比较有各式各样的欲望，不是老人家没有，老人家不是没有，体力不行了，有欲望也不行了。想去玉山你能去得了吗？喜马拉雅山爬不上去了。想要多吃一点，胃不行了。对，所以老人不是没有欲望，只是知道不行了。那是不是想要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呢，哦，什么都行，所以心高气傲。少年的私欲是肉体的，是属人的，要逃避。相反的要追求。追求什么呢？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但重要，他提到说，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追求成圣的道路，不是个别的，是个群体的。也因此，我想提醒众弟兄姊妹，也提醒我自己，就是说，你的属灵的伙伴很重要。你跟谁常在一起呢？什么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一起的弟兄姐妹都是清心祷告主的，单纯的追求认识神的，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一日千里。如果 你在一起的弟兄姐妹，被称为弟兄姐妹的，却是属肉体的，爱慕世界的。久而久之，你都变成一个样，好像是一个泡菜缸一样，泡出什么菜就什么味道。所以你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常常在一起，你的灵性当然会受影响，你会被提升的。所以回想起我们过去在大学时代读书的时候，实在是很感谢神。我们那时候在大学读书当中，就有许许多多这样倾心祷告主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年龄上可能大我们一岁两岁，都是大学生，都是二十岁左右、二十岁以下的。但是那群倾心祷告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受了感染，我们不知不觉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我们那种生命的方向、追求的方向就建立了。所以我们怀念我们那一批的弟兄姐妹。当然今天大多数，今天很多成为传道人的，很多人仍然在主的岗位上好好忠心侍奉神。我们觉得那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在那一群的弟兄姊妹当中成长，几乎同年龄的。我们那组在台大团契的时候，虽然名义上有一些同工、校园团契同工做我们的辅导，我们开会从来不请辅导的。那么谁都是辅导，谁都不是辅导，一切自己来。但是这一群弟兄姊妹因为倾心祷告主，一同的追求，我们受到感染，我们在这里面自然而然，我们觉得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是不过就是信主是信主了，一起吃喝玩耍，我看我们的灵性好不到哪里去了。选择基督徒的同伴，对你的灵命的成长、追求成圣极关重要，也因此选择教会极关重要。不是教会距离远不远、近不近，不是教会有这个 program 那个 program， 教会你们的弟兄姐妹属灵生命上，他们是不是属于这种倾心祷告主的？这会影响你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保罗一开头提到说，要分别跟那些所谓不信的分别，不相配，不能同父一儿。相反的，你要怎么样呢？自洁，心智上愿意自洁，然后与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我们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然后属灵生命上慢慢成长，你就慢慢的朝向成圣之路，这是我们要做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多少时候我们也常常好像心灵软弱，我们也常常贪恋世界的一切东西。主，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除你以外没有别的所爱慕的，让我们除你以外没有别的所追求的，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立定心志，愿意自洁。虽然我们知道不是志向能够做什么，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意愿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心里的立志也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而且你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凡事讨你的喜悦，也帮助我们与众弟兄姊妹，特别是倾心祷告主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